各位同修，我们今天仍然继续来学习成为师论。我们应该在卷四，在159页。159页呢，上一次讲到第三行第四行，有一个地方有同修问那个第四行第五行那里有讲到自信还有他性。我们一直强调了，在学佛或者是阅读佛教的经论呢，有时候不能只看它字的表面，就是这里有出现自信这个字，也有出现他性这个字，但是这个时候的意思都不是一般的意思，都不是一般讲自信啊他性啊，更不是中观论讲的这个自信他性，完全不是啊。这个其实只是字面上就是自己这一类 OK， 所以而且这里面讲的内容指的是指种子，比方说这个像原来是第三行的 下面啊，是云这个一切实地论，一切实地论说呢，无常法与他性为因，亦与后念自性为因，是因缘义。这一句话放在一切实地论还有放在成为实论这个来看呢，就我刚刚说的，他这个自性跟他性呢不是一般的时候讲的啊。那这个地方这个无常法指的是这个种子，无常法这个名称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一般的时候指的是很宽泛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诸行无常，但当然这里不是宽泛的讲一切的有造作的东西叫做无常，这里指的是种子。那么种子呢跟这个它作为跟它不同性质的东西的因，就是这个无常法与他性为因，他性这里只是说跟它性质不同的，就这个意思，跟它性质不同的东西。那种子可以作为什么东西的因呢？那当然就是八识的现行，现行的八识，就包括整个八识的现行的八识，可以作为他们的因。当然这是一一相对的。那么亦与后念自性为因一样的，这个是指种子。种子呢，跟它的自类，自己的这一类啊，也可以作为他们的因。而这个因呢是下一刹那的，作为下一刹那的跟它同一类的一样，是指种子的因，就是这样子。所以呢，那整个唯识学讲的因缘就是这两个意思，我们讲过很多遍。所以正如这个第四行第五行成为师论对于这个地方的解释也是这样说的啊，不，第四行说自信言，就是显种子之类的。好，这个因为有同学问啊，其实成为师论有自己有解释的，所以说不要看到自信这个字，一定要把它联想成别的什么内容，那不一定是这样子。好，那这个只是补充说明。好，那我们还要继续看。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叫做无哦 ，OK， 我们还要回到158页，麻烦看一下158页最后一行啊，有四个字。上一次我说这个字面上很难了解什么意思，就是最后一行中间有四个字叫做无种以生啊，就我上次说这个字面上你很难硬生的去连贯上下的意思，是这样。那窥基大师的述记呢，这个地方的解释是这样说的，他这个无啊，无这个字呢也是很被省略了，他是指无学，无学道啊，无学道的最后的这个运，是指这个意思。那这个运呢，他说这个时候啊，无学道的这阿罗汉们的最后的这个运，当然他的生命的最后的时候啊，他说这个时候呢，种子啊已经进入了过去。 然后过去呢是无，这个所以这个无呢指的是这个意思，就是无学道的最后的寿命哈，生命整个要舍弃啊，他要入无余涅槃嘛，他是拿这个做例子来说。那么当那个时候呢，他的种子就是进入了过去，已经不是现在了，已经是过去了。然后过去呢就是没有了。然后他说呢，当国不生，现种已灭，那么唯有现行的运还在，这个时候呢就叫做五种已生。所以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在讲这个种子隐身它的自类啊，这种子隐身它的自类，我们一直强调它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就是说前一刹那种子要灭了，后一刹那的这个种子才能就是说再延续下去，是这样的。那么因此意思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当现前这一刹来讲啊，那么前一刹那的这个种子啊已经过去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过去的这个种子呢已经灭掉了，那应该就是这个无种，这个种已经进入变成是无啊。之所以是无，是因为它已经过去了，也就是刚刚讲的前一刹那。但是这个已生是什么意思呢？那还是即便是这个窥基大师的，他也没有明白解释这个已生的意思。我觉得这个已生也这个生搞不好有点问题。我觉得搞不好是讲这个已灭。就我刚讲这个窥基大师的本文啊，过去是无，当国不生，就是现前这个国也不生的。然后呢，现种已灭，唯有现行的运还在。这个叫做五种已生，但是这个已生的意思他没有真正明白解释。他说这个窥基大师也说了，此中文列，就这四个字啊，就是里面的内涵被省略了，很难针对字面上去解释它。他说这个极论的本文也就只有这样的话，就五种已生这四个话，这四个字也没有很进一步的说明，是这样的，就是连窥基大师的注解呢也只这么说明，很简短，就是这样子。那么配合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种子的前一刹那灭了，那么它下一刹那才能生起来，那就是可以这样理解的。那如果配合这个刚刚讲无学位的阿罗汉呢，最后的运，那么最后的运这个时候它的种已经过去了，过去就是没有了，而当前的这个果又不生，然后现在的种未来当果是未来，对不起，当果不生，就是未来的果也不生。因为无学位的最后这一次的寿命了，他呢已经没有再有未来的投生，所以叫做当果不生，未来的这个不会再生。那么现前这个种呢，他说现种已灭，是这样的。那么因为能够继续投生的种啊也灭了，叫做现种已灭。最后对他们来说呢，唯有现行的运还在。阿罗汉还没有入涅槃之前呢，他现在呢只有什么呢，就是还有现前活动的这些运，就是这样子。那么总之这个整个就在解释这个五种已生这四个字，我们根据数据也只能这样子解释了。好，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那请再回到159页。那么159页呢，倒数第三行啊，那么我们上一次应该开始提到这个具有一了。好，那么前面讲的是因缘一，因缘一其实就是因缘，就是因缘。那因缘一当然是指种子跟现行有互相的这个因缘的关系啊，是这样的。好，那但是大家要记得，我们这一大段落是在讲第七识末那识。 那这个地方是可以说引申出来了很多讨论啊，这个是就是说要讨论莫那四啊，那第七四，那有三个角度去说明它，当然有十个项目，但是前面这个就是讲它的前面讲它的所缘，这里讲它的所依，所依呢，所依里头或者要解释所依啊，就连带的在这里引申出来这个三种依。那么第一个就是因缘依，第二个是具有依，那我们这里就是在讨论具有依。具有依啊，这个篇幅很长，而且里面讨论很多不同的见解，所以要有耐心仔细的去整理跟比对。好，那我们慢慢看这个倒数第三行下面呢，次具有依，就是我们要谈论第二项了，具有依。倒数第二行呢，有作是说，又有人这样子的一个看法，这个指的是南陀论师啊，这算是第一家，就是第一类的人有这种看法。那他们怎么说呢？言等五事，意是为一。那么前五事啊，就是眼耳鼻舌身，前五事啊，以第六意识为一。那么你把它变成白话一点，就是前五事依赖第六意识，就这样子的意思。然后呢，此现起时必有彼故，此就是指前五事，前五事现起的时候呢，必然有第六意识，这个必啊就是指第六意识，这个都很经典啊，其实它里面有很多内涵，那可以再自己参考别的著作或者是像书籍这样子。那这句话就到这里，然后呢，无别言等为具有义，这个字面上不好了解，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没有另外别的言，这个言是指什么？言是指根啊，这个前面是讲的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五事，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他是拿这个五事啊来引进来讨论，先讨论这个，然后再去讨论第七事，所以我们要耐心看他前面这些讨论。那么就是没有，也就是并不用啊，不用另外的眼等，其实这是指这个根啊，就是没有别的另外的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些根，这些根呢，那么慧一大师的数据是说啊，他们的见解是说呢，没有另外的这个清净的色的这个大种所造，那么作为眼等根，是这个意思的。然后他继续说，这个根的体啊，就是四的种子。然后那这个是看一下，看他继续接下来最后这一行啊，刚刚讲那个无别眼等为具有一。就是刚刚讲的，没有另外的这个清净的那一种细微的色的性质的那些大种啊，这个大种当然就是地水火风啊，他们所造的来作为等这些眼的根，就没不是不需要用这些东西，不需要用这一些清净的大种所造的根啊来作为具有依。所以这里讲呢，我们大家整理一下，前五事，然后呢第六意识，就前五事升起的时候呢，一定有第六意识，所以呢前五事是以第六意识为一，这里的一指的是具有一。那第三样东西呢，那就是前五根，眼耳鼻舌身根，所以大家这样子思考。那这里在讲就是无别眼等啊，就是指不用眼耳鼻舌身的根，不用用这些根作为具有依，这样明白吗？那原因是呢，眼等五根就是种子，这个是南陀的第一 家第一类的人，他们这样说的。到此为止，字面上可以理解啊。所以刚刚讲就有三样东西，一个是前五识，然后他们以第六意识为具有一，因此呢就不用这个眼耳鼻舌身的这个根，不要用这个根作为具有一，这是他们的主张。然后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呢，到底是什么呢？他们认为这个五根就是种子，明白吗？好，先一个一个这样子分清楚。然后他们的这个见解呢，他们的根据，他们拿这个唯识二十颂来作为他们的根据。那我们看到后面就知道啊，会知道这个看法呢是不正确的。那怎么不正确呢？你要看继续看下去，先看他们是怎么说啊。好，他们引用二十唯识结他，就是 gata， 就是偈颂啊，二十唯识的这个偈颂啊，这么说。160页，这个偈颂是说呢，是从智种生，是尽相而转，未成内外处，佛说彼为实。这个颂二十颂啊，当然也是释迦牟尼所造的。哦，那个颂文这么说。那陈维师论这里呢，就是刚刚讲的蓝陀论师们啊，他们对于这一颂的解释，继续说呢，第二行啊，彼颂亦说，世尊160页第二行啊，世尊啊未成十二处故，说呢五世种为眼等根，这句话很明白，就是五世前五世的种子就是眼等根，就是前五根，这是他们的看法哦。他们对这一个颂的一个解释是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佛陀为了要说出这个十二处这一个这样的内涵了，然后他们说呢，佛陀说这个五识的种子啊，就是这个五根，这是他们的主张第一项。第二项呢是五识的相分是什么呢？是色等净，这个一一对应的齁。前五识眼识的相分就是色，色的这个净。那当然这个耳识的相分就是声，一一的对应。这是他的第二个主张。因此呢，第三行啊，故眼等根啊即五识种。所以他们的主张就刚刚讲的，这个前五根呢、啊，就是前五识的种子。这个见解也很特别，我想你们一般可能没有想到说还有人这样说的。这个正如我刚讲，这个是在陈维师论看呢、啊，这是不对的。等一下就会有说明怎么个不对。那么他们除掉引这个唯识二十颂啊，还在引第二个证，第二个根据，第三行下面，观所言论亦作是说。世上色功能名五根印力，功能与净色无始互为因。这个颂文比较难了解。前面那个颂文啊，前面那个第这个160页第一行的颂文啊，我没有讲啊，字面上他是说呢，是从自种生，就是这个这里没有很明白讲多少个世啊，总之就是世呢都是从自己的种子生出来的，然后呢他们这个世生出活动的时候呢，会视镜像而转，它现起的时候，这个转就是现起的时候，现起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会有相分嘛，会变现出相似于这个镜的这个像，那么然后呢未成另外的，所以我觉得从字面上看，刚刚讲这个唯识二十颂啊，我不认为一定是这个蓝陀论师他们那样解释，但是他们就是把这个颂解释成刚刚讲的那样子。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观所言论这一个颂文，这个颂文的字面上不容易理解，世上色功能，这个世呢隔一行成为世论，就是他们也有自己的解释，他们解释说呢，彼颂一言啊， 易熟世上人生眼等色事、哦、的种子，这里要加个的，那么能够产生这个前五世、哦、就眼等，这里讲的前五世，眼等色事，这四个字不好理解、啊、什么叫眼等色事，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就是眼，因为眼的对象就是色，是这个意思。眼等色事，其实就是说眼，以眼来做例子，眼是可以认知色的，这样的事，能够认知色的，像这样的眼的事，当然一一的这个能够认识声音的耳的事，总之就是。你甚至可以把这个色那个字先遮起来、哦、就是能够生前五世，就是眼耳鼻舌身了、啊、能够生这个前五世的这个的种子，能生眼等、哦、的事的种子，这些种子啊就叫做色功能，是这样的。这个为什么我说那个色在这里很碍手碍脚的，让我们误会，会容易误会，就是说这个色不是，这里不是在讲这个色，因为色是它的对象，是在讲眼，就是眼耳鼻舌身，那这个色只是说它所认知的对象，能够认知这样的对象的是这样子，这个是的种子，这样的是的种子啊，就是叫做功能，是这样的，不是在直接在讲色，是在讲这个色能够认知色的东西，当然就是识，也就是眼识的种子，这个种子也就是被叫做功能，是这样的。然后呢，说为五根呐、啊，无别眼等。然后呢，总以色识常乎为因，这倒是跟我们一般理解没有什么差别哈、哦。种子啊，种子跟眼耳鼻舌身这些事，很常的互相作为对方的因。记得这个这里讲这个色是一样的，不是在讲色，是在讲能够认知色的事，当然也就是眼识。那么这样的话就没有冲突，就是种子啊跟眼识啊互相为因，然后呢，换句话说，人熏与种地为因故，人熏指的就是前五世的这个活动，这里我们先是局限在前五世来讨论，人熏呢就是眼耳鼻舌身这前五世跟它的种子啊互相的为因，对，这样说是没有错，问题是他这个把到底什么是种子，他的理解呢是根，就是刚刚讲这个南陀论师的这一类啊，第一类的人呢、啊、他们的见解里面呢有些地方也是符合的，可是问题是出在他们对种子的那个界定啊，就是根，刚刚讲的这个五世的种子就是这个前五根，就真正的错误是这一点，现在大家明白吗？就他们认为前五世的种子就是前五根，眼耳鼻舌身识哦，这个也这样子。好，那到此为止有没有什么困难？是这样，就是刚刚讲这个，我们再看一下他这句话，他们对这个颂的解释哦，就是第五行，我们再念一遍：彼颂一言，就这个颂，他们对这一颂的解释啊，这个是就是指易熟是，这个没有错。易熟是当中呢，能够产生前五世啊的种子。那么这样的种子呢被叫做色功能，但是呢这个色功能指的是什么呢？说为五根， 是这样的，那么是这个意思的，无别言等，就没有另外的别的。总之这个无别言等这个地方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里会牵涉到这个见分跟相分的问题，先不总之就是刚刚讲这里重点呢，就是他们的见解呢，真正的问题是出在他们的种子是指的就是根，是这样的。再来他们的见解还有呢，倒数第五行的最下面，第七八四呢无别此意，他们认为啊，当然前五世的这个那个种子啊，就是前五根，然后这个就是他们的具有意啊、这样子，或者应该是他们的因啊，因缘。然后呢，第七跟第八世啊，他们认为啊，无别此意，就是没有具有意。他们认为第七世跟第八世啊，不需要具有意。具有意，我们上次简单说明，就是说，就是举个例子来讲嘛，就是说，比方说眼识好了，眼识要升起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些东西作为它的依赖的条件，这样的。那么那个它所需要的，跟它同时要存在的，作为它升起的条件，那个就是具有意。但是这个呢，具有意不是因缘意，因缘意是它的种子，具有意呢其实就是真上缘，具有意啊应该理解成真上缘，明白吗？那所以他们认为呢，这个照理说这个根啊，根正确的来讲是他们的真上缘，也就是具有意，不是因缘。刚刚讲的这个南陀论师啊，第一类的他们就是把这个眼前五根啊当作种子，所以变成是因缘，就变成不是这个具有意了。好，那么那总之呢，他们认为这里认为呢，第七世跟第八世不需要具有意，也就是不需要真上缘。原因是什么呢？倒数第四行哈、因为呢恒相续转，自力胜故。第七世跟第八世在他们看来啊，自己是恒常的就相续。可以这样子活动，他自己的力量就是很等于说很足够了啦，不用靠依赖别的作为他的具有意。好，然后呢第六意识啊别有此意，第六意识要活动的话呢，一定要有一个，他必须要有另外的，必须要有一个跟他不一样的意、这个意当然也是指这个具有意。这个具有意是谁？是谁呢？要脱莫那而得其故。第六意识呢，要升起的话呢，一定要依赖莫那识才能够升起。莫那识就是第七识。那么，所以这句话意思是什么？第六意识呢，就是要依赖第七识，也就是莫那识，作为他的具有意。这样子啊，第六意识才能升起，这样明白吗？所以到此为止呢，这个就是南陀论师门第一类的论师啊，对于前五世的这个，实际上是在讨论具有意啊，可是似乎他们好像不是在讲具有意，变成在讲前五世的因，然后第七、第八他们认为不需要具有意，第六的具有意就是第七。那么到此为止，这个就是他们的见解。也没有什么困难，这个地方字面上有的地方比较怪一点，但是意思也不是很复杂。好，那倒数第三行啊，中间说呢有意，底下呢是第二家，那么因这里据述论述记跟佐伯先生都说这里是安慧论师门，接下来是安慧论师的见解。那么安慧论师的见解呢，是拿来反驳 前面这个第一类的。然后他们等一下会看到，他们又提出了很多的自己的见解。我们先看，有意比说礼教相违，就是他们认为啊，第二类的人认为前面第一类的论事啊的见解呢，从道理上跟这个经论的根据来说呢，都有冲突。好，那他们提出有十个反驳的，这个要耐心的一个看。第一项就是这里讲的，若五色根及五四种，如果前五根啊，眼耳鼻舌身根，就是五四的种子啊，那很明显的有一个错误，十八界种因尘杂乱。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讲这后面他讲的十个项目，就要站在这他们的立场，还有站在第一类人的立场去思考。啊，那站在他们的立场来看呢，记得他们讲的前五根就是前五识的种子。那这样的话，前五根就不叫做前五根了，前五根就变成种子了。那么因此呢，十八界，安慧论师们哦，OK， 我们看一下这个倒数第二行的中间，然十八界个别有种，他们认为啊，我们先看他们认为十八界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是六个根，然后呢，色声香味触法，那这是六个境。那么六根跟六境呢相对应的时候呢，就产生了六识，也是眼耳鼻的身意的识，这样合起来叫做十八界。十八界呢，每一个都个别的有它的种子，所以呢，前就是六根有六根的种子，六个种境，六种境也有它个别的种子，那么相应之后呢，有六种识。前六世也个别有种子，这是他们的看法。那么他们这样的看法呢，就当然就跟他冲突了。因为如果前五根就是种子，那怎么讲，前五根就是前五世的种子的话，那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十八界每一个都有种子，这两个见解就互相冲突。这是很明显的，因为变成前五根，就是说它本身就是种子了。实际上如果按照第二家的看法，前五根自己还要需要有它的种子。总之这个十八界的种子啊，就其实就是混乱了。其实就变成不能够成为十八界个别有种。主要是这样的